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哪，我们从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那这句话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就是，当时以利沙是这些先知门徒的教师或者是他们的校长，而且呢以利沙是和这些先知门徒同住的。那这个先知门徒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神学生。我曾经听过沈保罗牧师的一篇讲道，他就讲，他说他在读神学的时候也是住在神学院里边的，而且呢是和那些老师们一同居住的。那这样一个好处就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就受到这些老师们的影响。我记得他说过，他说每天天不亮就有人在外边喊了，起床了起床了，让他们起来灵修。老师跟他们讲，太阳一出来马拿就没有了。所以我真的很羡慕这些老一辈的神学家，这些传道人，他们那种神学的教育真是蛮有神的恩典。我们就很差了，我们就没有在学校住，也没有机会跟这些属灵的前辈们同吃同住，领受他们的这种属灵生命。我们看主耶稣带领他的十二个门徒也是和他们同吃同住的，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耶稣他用他的生命的见证，不只是用他的话语，用他的道来影响，来改造他的学生，这是非常重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当时就是他们所住的这个环境呢是很差的，说是过于窄小，那说明他们生活比较艰苦。接下来呢，就这个门徒就想说，我们去，每个人都去约旦河，在约旦河边呢有树木，我们去砍伐树木，每根呢扛回一根木料来，我们建造房屋。他们想盖一个更大的一个校舍。那我们看以利沙他就同意了，以利沙说你们去吧。那以利沙同意以后，这个门徒呢又提出来另外一个要求，第三节说，求你与仆人同去。那以利沙也爽快地说，我可以去。于是以利沙就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那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交代，这里边也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就是能够和先知同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带来神的同在，带来神的祝福带领。那接下来我们又看到，如果以利沙没有同去，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斧子就丢了，找不回来了。那因为以利沙同去呢，就把这个危机就解除了。也看到这个门徒他的智慧，他要求以利沙先知也是他们的老师跟他们同去。那接下来就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第五节，有一个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那斧头脱开了，从这个把上面掉了，然后呢就掉在水里边了。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反应是，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那现在我们现在应该是家里边都不缺这些东西的，斧头锤子这些东西都没有多少钱，但是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这个可不是小事情。这个斧子他说了是我借的，那这个在一个家里边一个斧头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那时候的铁是很少的，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他借人家的现在给弄丢了，那他就面对一个问题，怎么还人家。那还呢就要去买，这个先知门徒应该是都比较穷的，这个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困难。他就说呢，他说哀哉，哀哉就是一个感叹，是一个无奈，甚至是一个绝望。他说，我主啊，这个斧子是借的，怎么办。那这个 如果以利沙没在，那这个问题真的没有办法了。那我们看接下来，以利沙说掉在哪里了，那这个门徒就将那个地方指给以利沙看。那以利沙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是砍了一根木头，然后呢抛在水里，抛在水里以后，这个斧头呢居然就飘上来了。然后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是丢斧头这个人就把这个伸手就把这个斧头拿起来了。这个圣经简短的这么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件这样一个神迹，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但是呢这个神迹我们现在都有科学知识，有自然常识，我们都在初中就学过一个浮力定律，是吧，叫阿基米德定律。那这个定律说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水的这个浮力相当于排开水的这个容积，也就是说这个多大的面积，多大的一个东西掉到水里边，它的浮力就相当于这么大的体积的水的力量。那么这个斧子它的重量是水的 7.8 倍，它的比重是 7.8， 7.8 倍的这个斧子，这个铁它的向下的这个力量我们叫重力，那和这个浮力相比是 7.8 倍的。从我们自然常识来说，按照科学定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根本就难以想象的。这么一个铁锤子，一个实心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斧头，为什么能够从水里边还能飘上来？这用我们现代的人的科学常识、理性逻辑都是无法接受的。那这就是对我们的信仰来说是一个挑战，对我们信心是一个挑战。那当代的所谓的现代派神学、自由派神学，对这些呢，所有违背科学常识的、违背人的理性逻辑的圣经的这样一些记载的态度，就是不接纳，就是否认，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不可能的。我们都有科学知识，我们也有生活常识，即使没有学过这个阿基米德定律的，我们也知道一个斧子掉在水里边不可能自己就飘上来了。以利沙用一个木头抛下去，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木头抛下去怎么就能把这个斧头给飘起来呢？这个从科学上也是解释不通。那么面对这样的圣经这样的一些记载，也违背我们的常识，违背我们的科学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这就是信心。那刚才我说了，新派神学所谓的这个当代的这些神学家相当多的一批人，他们就是一种批判的眼光来读圣经，所有违背当代科学的、违背人的常识的这些记录，他们一概都是不接受的。那我最近也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的视频，他们对圣经的一些评价，我相信弟兄姊妹可能也有的也看过。我看到最近有一个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 YouTuber， 他的一篇这个视频，他的题目就是我们是相信耶稣还是相信圣经。那他就引用很多的经文来找出圣经当中的一些的表面上的一些出入、一些差别，在他看来的矛盾。他就说圣经的真实性是存疑的，他是对圣经真实性存有疑问的，也就是存有怀疑的。那最终他的结论就是我们是信的是耶稣，不是要信圣经。那他把耶稣和圣经变成一种对立，他说我们信耶稣不是信圣经的，也就是说圣经是不可信的，不要执着于认为圣经都是对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教导。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信仰根基就是圣经，假如他说圣经这里边错了，那里边不准确，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圣经既然这里错了，那里不对，那到底哪里我们可以相信是对的呢？这是一个信仰的根基，我们的底线。如果这个动摇了，我们退后了，我们这个信仰的根基就没有了。 如果信圣经说可以说那里错这里不对，那到底哪里对我们可以相信呢？大家想想是不是很可怕？这个就是当代的这些神学家，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圣经说他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用人的智慧人的知识来判断圣经，判断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的话就是圣经，就是神立定在天永不更改的神的话。好，那我们刚才引申了一些，就是讲到我们要相信圣经每一句话都是出于神的，是圣灵的默示。那我们想一想，以利沙他为什么能够就这样砍一根木头就抛在河里边，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就知道我这根木头扔下去，这个斧头就会飘起来，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思想的。那以利沙如果他没有这个信心，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他就砍一根木头扔下去，他就知道他做这个动作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出来，这个斧头一定会飘起来。那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很多的旧约的先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以利沙是先知，但是呢，以利沙并没有写先知书，他没有写圣经，但是呢，圣经当中关于以利沙记载的是相当大的篇幅，他的事迹，他的神迹，可以说旧约圣经当中他的神迹是最多的，在先知里面超过他的师父以利亚。以利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圣经里面多次称他为神人。什么叫神人呢？神人就是神的代表，神的仆人，属神的人。以利沙他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他知道神，明白神，知道神的旨意，他知道他这个事情做了一定会有一个结果。而且以利沙他是服侍时间最久的，如果我们看他服侍的王是最多的，而且呢他的影响力也是最大，他不只影响了北国以色列，他的老师以利亚活动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北国以色列，但是以利沙他的范围就广多了，而且呢不管是南国北国，甚至亚兰王生病了都要求问他，称他为我父。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些王每一代王对他都相当的尊敬，他的影响力在当时影响了周边的几个国，而且呢历史也是最长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以利沙圣经里面记载他的神迹是最多的，我相信圣经的记载也不是全部，他服侍几十年应该更多的有神迹在这里边，只是记载了一些代表性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另外一个地方，这里边表面上来看好像不是在说以利沙的事情，是在讲这个亚兰与以色列的征战，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实际上还是在说以利沙他的神迹。第八节说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当中呢就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安营，然后神人就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第十节说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那这一段在讲什么事呢？这一段就是在讲这个亚兰王他们有一些军事行动，很可能就是打听好了这个以色列王要从哪里经过，然后呢这个亚兰王派人去埋伏等候，想捉住这个以色列王，但是呢 不止一两次，也就是有几次的事情相似的发生，都让这些亚兰军扑空了，没有抓到这个以色列王。那我们看到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间谍战、信息战，看来亚兰王他是在这个双方的这种较量当中是占有了主动，他掌握了以色列王的一些行踪、一些痕迹，有可能是以色列当中有了叛徒，所以呢他能够知道这以色列王要从哪里经过，他就派兵去设埋伏。但是呢几次都是以利沙告诉以色列王要小心，不要往哪里去，要躲避这个地方，几次呢都让以色列王脱离这个危险。那后来呢这个亚兰王知道以后几次失败，他就产生了疑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是一次两次也就罢了，那甚至是三四次，那这个亚兰王他就疑惑，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看十一节说，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是非常的惊讶疑惑，然后呢就招了他的臣仆来，就问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看吗？所以我们看这个为什么说以色列当中有叛徒呢？所以我们从这句话就能够看出来，这个亚兰王他因为得到了一些消息，他能够安排他的这个士兵去捉以色列王，他也同样的想到是不是我们这里出了叛徒，有人帮助以色列王把我的计划告诉他了，以至于我们屡次扑空。那亚兰王的军事计划应该是高度机密是吧，那他就想一定是我们商量的人中有人叛变了，这么高度机密我往哪里去派兵，怎么会每次都扑空，都让以色列王知道呢？所以他就问你们当中是不是有人背叛我了，你们要帮我把这个人查出来。那接下来我们看啊，为什么我说以色列当中有叛徒呢？这里边又是一个证据。十二节说，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大家想想这个事情啊，呵呵，如果以色列当中没有叛徒，那怎么这些事又传到亚兰王那里去？亚兰王那个臣仆就说，不是我们当中有人叛徒了，而是以色列中的这个先知以利沙。那这个事情怎么会亚兰王这个臣仆会知道呢？显然以色列人告诉他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在以色列当中是有人通风报信给这个亚兰王。那这个信息战大家想想，如果没有先知以利沙，这以色列王可能被抓好几次了已经。我们看到这时候神出手，用这个以利沙帮助这个以色列王。那这个事情呢，这个不管怎么样，现在呢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就是这个秘密以利沙告诉以色列，这个秘密也被亚兰王知道了。那亚兰王接下来他就要采取一个行动，他就要除掉这个眼中钉是吧，除掉这个隐患。十三节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所以我们看这个消息又很快就知道了，以色列王这个亚兰王很快就知道了这个以利沙在哪里，在多滩，多滩是一个小城。十四节，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这些亚兰王派的大军就连夜出发，马上就把这个多滩包围了。大家想想这件事情，对亚兰王来说，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那有一个告密的，有一个先知，那我就要除掉这个心头大患，那我就要这个探查他在哪里，然后呢派兵把他包围。这个呢好像都是非常合理、非常正常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如果这个亚兰王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会不会想， 那既然这个以利沙我每一次的行动计划他都知道，那这一次我派兵去围困他，去捉拿他，那以利沙难道就不知道吗？如果以利沙知道，那我派兵有意义没有？能不能捉到他？如果他真的是相信神的，其实他不用派兵的，没用的，一定捉不到，因为以利沙每一次都知道，那这一次为什么就不知道呢？但是我们看这个后边的发生的事情呢，好像以利沙这一次好像真的不知道，真的被包围起来了。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以利沙这次漏掉了，或者说以利沙这次的信息不灵了，没有及时的逃跑，真的就被困住了，真的就被包围了？那实际的情况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底以利沙知道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包围。啊，可能有人会讲以利沙他是在帮助以色列王的时候就有神的能力，但是呢关乎到他自己了，这个能力就没有了，他不能帮自己。就像有人讽刺主耶稣说的，你既然能救了别人，你也救自己吧，也意思就是说你能救别人救不了自己。那以利沙是不是他真的只能帮助别人不能帮自己呢？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答案的。那这个十五节说，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我们看第二次出了一个哀哉，哀哉又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感叹，就是人在这种绝望当中的一个感叹，一个呼喊。那说明这个多贪是建立在一个比较高处的，他们在城内就可以看到城外的大军包围他们了，他就发出这样的一个哀叹，哎呀怎么办？他说，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这个仆人看到外边围困的大军，他的想的就是完了，我们逃不掉了，这次是在劫难逃。他的反应就是恐惧无助，如何是好？这个亚兰军到底有多少我们不知道，总之是足以包围这个多贪城的，而且呢可以感觉到是声势浩大，令人恐惧的，否则也不会让这个仆人发出这样的一个哀叹。那么我们看以利沙的反应，我们就知道以利沙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十六节说，这是以利沙，神人，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句话呢非常重要，希望弟兄姊妹把这句话记住，就是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这里边没有丝毫的表现出惊慌害怕甚至意外，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感觉，他觉得啊怎么回事，为什么一夜之间外边大军包围了？他的反应是不要惧怕，他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这个是不是一个叫做凭空说大话呢？这种盲目的信心呢？大军在城外包围着，怎么能不怕呢？而且是就是冲着你来的，这个如果心里边没有这个底的话，说这样的话是没有力的，事实就摆在面前，就来捉你来了，这个小城被团团包围了，你说不要害怕，说起来容易，怎么能真的不害怕呢？那以利沙他说的这句话就是他不害怕的一个根据，一个理由，就是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我反复的强调这句话，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是让我们大家要思考，要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在我们，如果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危机的时刻，希望我们也能想起以利沙讲的这句话，就是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那这个与我们同在的是什么？伊丽莎他说的是什么呢？接着他就让神开这个仆人的眼睛，就让他看见，看见灵界的真相，就是不要被我们眼睛肉眼看到的物质界的假象所迷惑，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影响决定事情、决定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背后属灵的力量的对比，让他看到真实的灵界的真相。这个多与少就是一个实力的对比。伊丽莎说与我们同在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在我们这一方的比对方更多。你所看到的是对方的大军团团把我们包围，但是我要告诉你，与我们同在的力量远远超过他们。那在以赛亚书里边记载，一个天使出去就击杀了185,000敌军，所以说天使的能力和世界上这个不管多强大的军队，包括现在的核武器，都完全不在同一个对比的量级上的。一个天使的能力超过世上的任何军队，可以击杀千军万马。所以说只要神站在我们这一方，我们就比任何的世上的各样的势力都更多更强更大，我们就必然得胜。即使全世界都站在我们的敌对方，对不起，也就是说只要神站在我们这一方，我们的胜利就是注定的了，就是已经决定的了。有一句话这样讲的，说耶稣和我就是多数，只要耶稣和我在一起，只要耶稣站在我这一方，我们就是绝对的多数。就像现在选举，选举是在是用一个人代表一张票，但是主要如果耶稣参选，他的票就是绝对多数，超过任何一方，只要耶稣他出来选。这就是以利沙他为什么没有逃跑，不是他这次不知道了，这次失灵了，而是伊丽莎早就知道亚兰军要来，而且他已经知道了这个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看伊丽莎是怎么做的呢？他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神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我们为什么说多摊是建在一个高处呢？我们看到这里边说满山有火车火马环绕着伊丽莎，就是伊丽莎他们是站在高处的，他们周围是亚兰的大军，可能也有马兵也有军车。但是呢，当这个少年人的眼目被神打开以后，他就看到了在城里边，在他们的头顶上有满山遍野的火车火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种形式显现呢？就是那个时候的最强的这个战斗力就是马兵和战车，但是呢，这个马兵和战车是火的，火的这个烈火的燃烧更加的这个有力，更加的有能力。那么这个仆人他看见的这个火车火马，那是不是一个幻觉呢？有人说这是一个幻觉，就像一个梦境一样的，不是一个真实的，只是看到了一个影像。那我们说这个灵界比我们的物质界更加的真实。伊丽莎他为什么说求耶和华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让他能看见？那我们就知道伊丽莎他的眼睛是看得见的，这是一个真实的灵界的一个真相，它的真实性远远超过我们肉眼所看到的物质界的真实。 我们说以利沙他是被圣灵加倍感动的，包括他能够感知到这些灵界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明白神的旨意，他也能看到神的信实。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以利沙的这些传奇的经历，行的神迹，但是我们不能眼睛只看到以利沙他行这些神迹多么奇妙，多么这个有能力，而是我们要看到每一次他行的神迹，为什么他这样的笃定，他这样的有信心，他就敢于拿一个木头扔到湖里边去，他就敢于抓一把面扔到这个汤里边去，就能够把这些毒素除掉。每一次他都这样信心满满的去做，这个背后就是他认识神，他知道神的旨意，他知道神的信实，他这样做，他知道神必定成就他所做的。那这里边我们看到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他向神来求，而且这个少年呢就真的看到了这些灵界的真相，真实性不是我们人所想象的，就是一个幻影，就是一个假象，绝对不是。那这些火车火马就代表着神的能力，代表着天使的帮助。那后来这些火车火马并没有真正的出现去真正去打仗，而是以利沙，我们接下来会看以利沙通过他的祷告就得胜了，根本就没有动用这些所谓的我们讲的叫天兵天将火车火马，根本他们就不需要出来，只是这些象征着神的能力，天使的帮忙在这个先知的背后。那我们看这个以利沙接下来他是怎么做的，怎么得胜的。十八节，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前面是求耶和华开这个少年神的眼目，同样都是眼目，大家注意啊，这里边也是眼目，前边是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这里边呢是让他们的眼目昏迷，是把他们眼睛关起来，看正好相反，都是眼目。那这个眼目昏迷在圣经里边只出现两次，一次是这里边，还有一次呢是在创世纪的十九章十节十一节，这里边讲到的是在索多玛有两个天使来到了罗德家里边，当时呢索多玛的男女老少一些的男人，他们就要来想这个强行拉这两个天使出来跟他们这个行淫乱。那这时候我们看十九节说，这个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同样的眼都昏迷，就是说这些索多玛这些男人他们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就在那儿像瞎子一样的到处乱摸。那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呢突然失明，也是短暂的失明，后来他们就看到了，就是在特定的时间让他们看不见，让他们失明。那这里边也是一样的，亚兰军他们真的进来了，而且呢来到了以利沙的面前，那手无寸铁的以利沙他怎么来应对大军，他在这时候他就是祷告求神的帮助，他求神让敌军眼目昏迷。那接着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眼目昏迷，也就是他们当时就像那些索多玛的那些男人一样什么都看不到了。那一个人如果眼睛看不到了他还有什么战斗力啊，他还打什么仗啊，根本就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说他们这时候只能就是听从别人的安排了，如果以利沙这时候想做什么，想拿刀杀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以利沙这时候也没有这样做，而是以利沙我们看更智慧的。十九节，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 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以利沙说，我知道你们要找谁，你们找错地方了，我现在领你们去。然后这些人呢就乖乖地跟着以利沙，以利沙把他们领到了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首都。大家想想，这些人是不是眼睛昏迷了，心智也是变成了这个弱智，怎么就能相信以利沙说的话呢？他们已经情报非常清楚了，以利沙就在这城里边，而且已经进来了，然后现在呢眼睛看不到了，以利沙说我带你们去找你们想找的人，哎，他们就相信，就跟着走，是不是很有意思？这些好像不但眼睛瞎了，心也瞎了，就是你说什么我就相信，就跟着走，失去了起码的心智理智。那结果呢，被以利沙带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当然就是以色列的首都，当然有以色列的大军。那这些人虽然说是大军，对一个小城这个多滩来说足以能够包围了，但是他们来到撒玛利亚，来到以色列的首都，这些人就不算什么了。我不知道具体人数，大概几百上千，但是呢这个大军其实不是一个这个大部队，实际上因为抓一个先知也不需要派特别大的部队。那这些人呢进了以色列的城，那他们完全就没有任何的反抗余地了。这里边我们看到21节，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那以色列王看到了这个劲敌亚兰军居然这样被以利沙领进来，而且一看的就是一群瞎子的这种状态，那显然就是送上门来的。这个王就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击杀他们，就是把他们杀了。以利沙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用刀用弓掳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吗？当在他们面前摆设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主人那里去。这里边以利沙说不可以击杀他们，然后呢问，如果是你们用弓用刀从战场上俘虏的这些俘虏，难道你们会击杀吗？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军事常识，就是不杀俘虏，甚至虐待俘虏都是一种罪，在国际法庭上都要受审的，就是一种国际的通行的一个常识，就是不可以杀俘虏的，甚至不可以虐待他们，既然已经俘虏了就不能杀他们。那但是呢以利沙不但不杀他们，而且呢要求是在他们面前摆设饮食，让他们要吃喝，最后吃喝完了呢还要放他们走，这个就有点是不是行义过分了呢？是不是对他们过于友好了呢？当然我们这个在看到这些情节的时候，我们会按照我们人的想法去想，哎，以利沙他们是来抓你的，你现在呢把他们抓住了，当时靠神的能力，那有没有必要非要这么好的来对待他们呢？那我们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以利沙这个人，我们说他是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他知道不是他的能力把这些人让他们眼睛昏迷，把他们领到撒玛利亚，所以我相信以利沙他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事情，这是神的旨意让他要善待这些俘虏，并且放他们回去。而且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后来这些人也确实对以利沙是很感恩的，以利沙并不是行义过度，对他们过度友善，而是以利沙知道这是神的能力把他们抓住，他也不愿意让以色列人轻易的就得到本来不是他们能力得到的这些俘虏。而且呢他在这个亚兰人面前让以色列人招待他们，其实呢也是彰显了神的这种恩慈，神的公义。通过这样善待他们呢，我们看到后边讲到说他们从此不再犯境以色列了， 这句话呢就表现出来这些人呢对以利沙是心存感恩的，就是知道以利沙对他们的恩慈，不但没有杀他们，也没有把他们当作俘虏来对待，来将来交换人质，或者是把他们作为奴隶，而是呢让他们吃喝休息，最后把他们送回去。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二十三节，王就为他们预备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主人那里去。那以色列王也没有固执的坚持说我干嘛要听以利沙的，那既然送上门来了，我为什么要给他们吃喝还送他们走，那送上门来的俘虏是不是将来他们可能要打我们呢？所以这以色列王看来还是尊敬以利沙的，他也知道这个不是他自己的能力，这些俘虏送上门来。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以利沙所做的这些亚兰军对他是心存感恩呢？就是最后这句话，从此亚兰军不再犯境以色列了，这个就是一个他们的一个表示，他们就是受了这个恩待以后，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有对恩人有所回报，他们就表示不再犯境以色列了。那如果读到这里呢，好像都很正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读圣经接下来再读下一节呢，问题就来了。下一节二十四节说什么呢？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这个前面刚刚说完了，说从此不再犯境以色列了，接下来马上又说围困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围困了，而且这个围困呢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接下来我们会看到。那这个是不是圣经有问题，前后矛盾，而且是紧接着两节经文，前面刚刚说了这个不再犯境以色列了，马上就否定了，这个也太快了。我们怎么来平衡这些圣经里边的张力？这些经文就是让人觉得圣经不可信，自相矛盾，前面刚说不犯境以色列了，接着又来了，而且呢围困，180度的转变。那我们怎么来平衡理解这两句经文不同的说法，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那刚才给大家分析了，就是这些人他们表示不再犯境以色列了，是他们对以利沙的一个感恩，对他们的这个恩待他们一个感恩，这是一个他们的一种意愿。这些人表示我们不再这个侵犯再进攻以色列。那后边说的从此，其实呢这个时间不长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之后不久就发生了，这个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来进攻并且围困了撒玛利亚。那我们要首先要看到主语不一样，前面说的不再进犯以色列是这些亚兰军，就是被以利沙眼睛昏迷被他放走的这些人，他们的意愿是我们不要再进攻以色列了。后边24节说的是便哈达是亚兰王，亚兰王他要聚集他的全军，是这个全军就是倾尽所有的亚兰大军。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便哈达为什么忽然对以色列这样的仇恨，他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那这个呢也就是主语是便哈达，不是那些军队，那些被以利沙恩待的部队，所以这是两个主语之间一点不矛盾。那些人他们的意愿是我们不再攻击了，我们受以利沙的恩惠了，我们被感动。那后来攻击围困撒玛利亚是便哈达，是亚兰王他的做的事情。那当然他做的事情他是王，那下边这些不管是军队军官士兵，他们的责任就是无条件的服从，对吧？他们这些人应该也是跟着大军一起来的，但是不矛盾，就是他们的意愿是我们不再进犯了，但是后来亚兰王的决定他们也必须来遵行，就是这样一个前后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这样看呢就不矛盾，是两个主语不同的意愿，这是不矛盾的。 那接下来呢，就是亚兰王聚集他的全军攻击并且围困了这个撒玛利亚，围困了以色列首都。那这个结果呢，接下来是非常一个凄惨的一个景象。一般的长期的围困，最终的结果呢就是饥荒，就是物资的匮乏，就是最后就是没有食物，甚至没有水源。我们看二十五节，这里边很简单的一个描述，其实就让我们能够想象到当时的一种多么一种困难的一种景象。被撒玛利亚围困，这个多久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呢已经有饥荒，甚至饥荒到什么程度呢？说一个驴头价值八十舍克勒，就是银子八十舍克勒。然后呢，另外一个更可笑的就是二升鸽子粪价值五舍克勒。这个驴头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呀，这个驴头其实没有什么肉的，全是骨头，居然一个驴头价值这么多钱，八十舍克勒，很大一笔钱。二升鸽子粪，我也想象不到这个鸽子粪难道还能吃吗？为什么也值五舍克勒？这个就更难想象了，就是人饿到这样一个地步，宁可花钱买鸽子粪，鸽子粪里边可能有一点这个鸽子没有消化完的一些营养吧，搞不清楚。反正总之这两样东西非常极端的告诉我们当时这个食物已经匮乏到什么程度了。那这个只是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从物价上看已经极度的缺乏了，极度的饥饿了。那另外呢又有一个事情就更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恐惧了，就是接下来描述的一件事情。二十六节，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在城墙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妇人在他面前喊冤，他请王给他做主。然后呢这个王，我们看这个王说什么。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是从酒榨呢？那这个何场酒榨都是一个是打粮食是吧，收获粮食的，一个是酿酒的，这些呢都是丰收的一些地方，都是给他们带来物资的，给他们带来他们饮食的重要的地方。他说，我难道是从这酒榨或者何场帮助你们？也就是说我从这些地方给你拿来物资吗？给你带来食物吗？也就是说没有，我做不到啊，没有合场也没有酒榨，现在我怎么帮助你，从何帮助你？他说，耶和华不帮助你，神都不帮助你了，我怎么能帮助你呢？神都没办法了。其实这个王他说这话呢是带着怨气，非常的埋怨，非常大的一种怨气。可见当时物资严重匮乏，几乎食物都断绝了，大家都是一个等死的状态。他说，我能怎么办？你问我，我能怎么办？其实他不知道这个妇人让他帮什么忙。接着他就问说，你有什么苦楚？然后这个妇人就回答说，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就是两个妇人都有儿子，那他们在饿得实在没有办法情况下呢，他们就商量，今天把我的儿子吃了，然后呢明天呢再把你的儿子也吃了。然后呢他们就真的吃了一个，就是这个告状的这个女人把她的儿子吃了。然后呢第二天想吃另外一个妇人的儿子的时候呢，这里边说，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第二天轮到另外一个妇人要吃他的儿子的时候呢，这个妇人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不让吃了，反悔了。所以说这个妇人觉得这个不公平是吧，那凭什么可以吃我的儿子，反过来呢要吃你的儿子的时候呢你不让吃了，躲起来了。大家想这个事情呢好像很可笑，实际上呢是令人很难过的。人到了什么程度 才会吃自己的孩子。人在极度这种饥饿的情况下，可以说已经丧失了人性，人的这种天性已经都沦丧了，就可以把自己的亲生的儿子能够吃掉。那我们看到另外这个妇人，她在那时候呢还残存的一点慈爱，对自己的儿子舍不得，可能把对方的儿子吃完以后没那么饿了，觉得能再熬几天，自己的儿子先躲起来。然后呢，但是另外那个妇人不干呢，我的儿子已经被吃了，你的儿子躲起来了，这肯定不行。所以呢就抓住他，拉住他来找王评理，要王给他做主。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让这个以色列王他知道以后他的反应，三十节，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括号这里有一个括号说王在城上经过，他在巡城巡视的时候，这个妇人听到了，就把这个妇人拉过来让王给他做主，给他评理。他撕裂衣服，撕裂衣服这个动作呢圣经里面常常出现，表示的是人在极度的悲痛愤怒或者悔恨的时候，人会穿着麻衣。那这时候呢我们看到当这个王撕裂衣服以后，看到他这个里边穿着麻衣，就表示这个王他在私下里他也是有悔改的，他也是有痛悔的，是悲伤的，但是呢他把这个藏在里边。现在呢他撕裂衣服的动作撕开了，里边的衣服就露出来了，那百姓看见他里边贴身穿着麻衣，这个也让我们看到这以色列王他私下里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悲痛这样悔改的一种状态，但是呢他不愿意让百姓看见。其实他应该让百姓看见的，应该大家一同的来在神面前迫切祷告，一同来悔改，但是呢他把这个隐藏起来。那我们看到这个王他是这样一种状态，绝望悲痛，悲痛之余呢他也有怨气有愤恨，那接下来他就要把他这个愤恨要找一个对象来发泄。三十一节，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他的头扔在他的镜像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这种话呢都是一个启示，表示一个决心，表示什么决心呢？他要杀以利沙，也就是说如果我不杀他愿神杀我。这种启示经常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不怎么样愿神重重的罚我，就是说愿神把这个我要做这件事情加在我身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不杀以利沙，那我的头愿神把他拿走。这是一个毒誓，这就是说他把这个灾难这个这样就是转移到以利沙身上，也就是说这个灾难是以利沙造成的，我要杀你。实际上呢是对神的一种怨恨，但是呢他对神也没有办法，那他就把这个愤恨这个怒气转嫁到了先知身上，因为先知你是神的代表嘛，那我对神没有办法，那我杀你，杀先知。因为他也知道神掌管这个灾难呢，是神在掌管的，战争的胜败也是神在掌管的。我们看接下来以利沙他的回应，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着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这里面我们再次看到以利沙他的这种眼睛，他能看到远处人看不到的事情，他知道这个以色列王派人来杀他了。那他的回应就是他吩咐说这个要拦堵他，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就是暂时把这个杀以利沙的人呢拦在门外。而且他知道在他后头不是有他的主人脚步声吗，也就是说他的主人来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没有问题。33节，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这就简单的说，前后都到了。然后呢，这个王是这样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既然神不可靠，神降祸降灾给我们，那我就不再信他了，我也不用仰望他了。那不用仰望他，那也就是说我要与他为敌了。他既然降祸降灾给我们，那这个为敌的第一个表示就是要杀以利沙。我们看接下来以利沙对他没有任何的解释，也没有求饶，也没有跟他套各样的这种关系啊，我们以前怎么怎么样，有很好的关系，何必这样啊，讲那些客套话都没有。以利沙这里边非常简单，只是一句话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没有说你们做的对与错。其实呢，他知道这以色列王他已经穿上了这个麻衣，是吧？所以以利沙不跟他讲过多的话，就告诉他一件事情，一个宣告，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在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亚西亚要卖一舍克勒，二亚西亚大麦也要卖一舍克勒。这个麦，细麦呢就是小麦，细麦是比较贵，大麦呢就比较便宜，口感差一点。就说总之呢，这个物价，他预告了一个物价。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正好也到了第七章，我们下一课再讲第七章。就是中间这个断章断的是在这个故事的中间，我们正好也到这里，我们就先停在这里。这里边讲到了一个物价，和前面的物价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前面是鸽子粪驴头值这么多的钱，现在呢是食物，是小麦大麦，一下子只是一舍克勒，是吧？或者半舍克勒，二亚西亚就等于一半舍克勒是一亚西亚，一下子这个物价降到了这个正常的水平，这个反映出一个什么事情？那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以利沙这样一个属神的人，明白神旨意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真是行神的大能奇事，这样一个属神的先知，他这样一些行为让我们看到我们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是何等的蒙福，何等的有力量，有信心，不畏各样的这种挑战。我们也在他身上得着鼓励，得着安慰，也保守我们都爱慕你的话语，更加的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效法以利沙，做一个神的敬畏神的，明白神旨意的人，我们都一同来蒙福。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